高炯，字昭玄，又敏敏，自称是渤海条县人。父亲高斌背弃北齐，归附北周。大司马独孤信引荐他为僚属，赐姓独孤氏。等到独孤信被诛杀，他的妻子儿女被流放到蜀地。文献皇后因为高斌是父亲旧日的属吏，常常到他家去。高斌后来官至若州刺史，等到高炯显贵，追赠为礼部尚书、渤海公。高炯年少时聪明机敏，有气量胸襟，粗略涉猎书史，尤其擅长辞令。当初他还是孩童时，家里有棵柳树，高约百尺，亭亭如盖。乡里的父老说，这一家应当会出贵人。17岁时，北周齐王宇文献引荐他为继室。武帝时，承袭爵位武阳县伯，受任内史上士，不久升迁为下大夫。因平定北齐的功劳，拜授开府。不久，跟随越王宇文圣公打西周叛乱的胡人，平定了他们。高祖、杨坚主持朝政，一向知道高炯精明强干，又熟悉军事，多有计谋策略，想要引荐他进入相府，派韩国公杨惠传达意思。高炯领命，欣然说愿意效力，即使公事不成，高炯也不怕灭族。于是担任相府司录。当时长史郑义、司马刘昉都因奢侈放纵被疏远，高祖更加主义于高炯，把他当作心腹。尉迟迥起兵时，派儿子尉迟敦率领步兵骑兵80,000人进军驻扎在武陟。高祖命令韦孝宽攻打他们，军队到达河阳，没有人敢先进军。高祖因为将领们意见不一，命令崔仲方监军，仲方以父亲在山东为由推辞。当时高炯又看到刘昉、郑义都没有前去的意思，于是自己请求出行，深合皇上心意，于是派遣高炯。高炯接受命令，立即出发，派人辞别母亲，说忠孝不能两全，叹息着上路。到了军中，在沁水上架桥，贼人在上游放木筏，高炯预先制作土狗来抵御，渡河之后烧掉桥梁作战，大败敌人。于是到达邺城下，与尉迟迥交战，又和宇文新、李寻等设下计策，因而平定尉迟迥。军队回还，在卧室内试验，皇上撤下御用帷帐赐给他，进位柱国，改封义宁县公，升任相府司马，信任寄托更加深厚。高祖接受禅让，拜授尚书左仆射、监人纳言，晋封渤海郡公。朝中大臣没有能和他相比的，皇上常常称呼他为独孤而不叫名字。高炯深深回避权势，上表请求退位，让给苏威。皇上想要成全他的美德，允许解除仆射职务。几天后，皇上说苏威在前朝隐居，高炯能推举他。我听说觐见贤才的人受上等赏赐，怎么能让他离职？于是命令高炯恢复职位。不久拜授左卫大将军，原职依旧。当时突厥屡次成为寇患，下诏命高炯镇守防御边境。等到回朝，赐马100多匹，牛羊上千。兼任新都大监，制度多由高炯制定。高炯常常坐在朝堂北面槐树下处理政事，那棵树不按行列栽种，有关部门要砍掉它，皇上特命不要砍去，以此昭示后人。他受重视到了这种程度。又拜授左领军大将军，其余官职依旧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20天后被启用令其处理政事。高炯流泪推辞，幽诏不许。开皇2年，长孙览、袁景山等讨伐陈朝，命令高炯调度各军。恰逢陈宣帝去世，高炯认为按理不能攻打丧事，上奏请求班师。萧衍反叛时，下诏命高炯安抚江汉地区，很得人心。皇上曾经问高炯攻取陈朝的策略，高炯说江北气候寒冷，田收较晚，江南气候炎热，水田早熟，趁他们收获积贮的时候稍微征调兵马，声言要袭击他们，必定屯兵防御防守，足以荒废他们的农时。他们既然聚集兵力，我们便解甲，再三如此，贼人以为常事。后来再集合兵力，他们必定不信，犹豫之间，我军就渡江登陆而战，士气倍增。又江南土质薄，房屋多是竹茅，所有基础都不是地窖，秘密派遣行人趁风放火，等他们修好再烧掉，不出几年自然财力都尽。 皇上实行了他的策略，因此陈人更加疲惫。九年，晋王杨广大规模伐陈，以高炯为元帅长史，三军咨询禀报都由高炯决断。等到陈朝平定，晋王想要纳陈后主宠妃张丽华。高炯说：“武王灭殷，杀死妲己。如今平定陈国，不宜娶张丽华。”于是命令杀了他。晋王很不高兴。等到军队回还，殷公加授上柱国，禁绝其国公，赐物9000段，定时迁城县1500户。皇上于是慰劳他说：“公伐陈之后，有人说公谋反，朕已经杀了他。君臣道合，不是谗言所能离间的。”高炯又请求退位，下诏说：“公见识高明通达，气量谋略优深，出朝参掌军律，扩清淮海，入朝掌管禁旅，实在是心腹之臣。自朕受命，常掌机要，竭诚效力，心计俱进。这是上天降下良辅，辅佐朕功，希望不要多说了。”他受到奖励就像这样。此后又为将军庞晃和将军卢奔等先后在皇上面前说高炯的短处，皇上怒了，他们都因此被疏远罢黜。于是对高炯说：“独孤公如同镜子，每次被磨莹更加皎然明亮。”不久，上书都是江业、楚州行参军李君才一起上奏说水旱不调，罪责在高炯，请求废除他。二人都获罪而去，皇上对高炯的亲爱礼遇更加深厚。皇上巡幸滨州，留高炯居守。等皇上回京，赐监5000匹，又赐行宫一所作为装设。他的夫人贺拔氏卧病，宫中使者问候络绎不绝。皇上亲自到他家，赐钱100万，绢1000匹，又赐1000里马。皇上曾经从容命高炯和贺若弼谈论平陈之事。高炯说：“贺若弼先献实策，后来在蒋山苦战破敌，臣只是文吏，怎敢与大将军论功？”皇帝大笑，当时舆论赞许他有谦让之德。不久，因他的儿子高表人娶了太子杨勇的女儿，前后赏赐不可胜计。当时火星进入太微星区，侵犯左执法星。术士刘辉私下对高炯说：“天象对宰相不利，可以修得来消灾。”高炯心中不安，把刘辉的话上奏。皇上后加赏位，突厥侵犯边塞，以高炯为元帅，击败贼人，又出兵白道，进而图谋入契，派使者请求增兵。近臣因此说高炯想要谋反，皇上没有回答，高炯也击败贼人而回。当时太子杨勇失去皇上的宠爱，皇上有废立之意，对高炯说：“晋王妃有神灵附体，说晋王必得天下，怎么办？”高炯长跪说：“长幼有序，怎么可以废呢？”皇上沉默而止。独孤皇后知道高炯不可改变，暗中想要除掉他。高炯夫人去世，皇后对皇上说：“高仆射老了，又丧夫人，陛下怎能不替他娶妻？”皇上把皇后的话告诉高炯，高炯流泪推辞说：“臣如今已经老了，退朝之后只是斋居读佛经而已。虽然陛下身家哀怜，至于娶妻，不是臣所愿。”皇上于是作罢。到这时，高炯的爱妾生了个男孩，皇上听说后非常高兴，皇后很不高兴。皇上问原因，皇后说：“陛下还应当相信高炯吗？当初陛下要为高炯娶妻，高炯心里有爱妾，当面欺骗陛下。如今他的欺诈已经显现，陛下怎能相信他？”皇上因此疏远高炯。恰逢商议征伐辽东，高炯坚决劝谏不可。皇上不听，以高炯为元帅长史，跟随汉王征伐辽东，遇到连绵大雨和极易不利而还。皇后对皇上说：“高炯当初不愿去，陛下强派他去，我本来就知道他无功。”又皇上因汉王年少，把军务全权委托给高炯。高炯因责任重大，常怀治功之心，没有自疑之意。汉王杨亮说的意见多不被采纳，深恨他。等回师，杨亮哭着对皇后说：“儿幸免被高炯所杀。”皇上听说更加不平。不久，上柱国王世基因罪被诛，当推究审问时，竟有宫禁中的事，说是从高炯那里得到的。皇上想要定高炯的罪，听说后大惊。当时上柱国贺若弼、吴州总管宇文弥、刑部尚书薛胄、民部尚书胡律孝卿、 兵部尚书柳树等证明高炯无罪，皇上更加愤怒，都把他们交给官吏。从此朝中大臣没有人敢说话，高炯最终因此被免官，以公爵身份回家。不久，皇上到秦王杨俊府邸召高炯试验，高炯叹息悲不自胜，独孤皇后也对着他流泪，左右都流泪。皇上对高炯说，朕不负公，公自负也。于是对侍臣说，我对于高炯胜过儿子，即使有时不见，常好像眼前。自从他免职，我猛然忘了，好像本来没有高炯。不可以身要挟君主，自称第一。不久，高炯的国令上报高炯的私事，说他的儿子高表人对高炯说，司马仲达起初托病不朝，于是得了天下。公如今遇到这样，怎知不是福？于是皇上大怒，把高炯囚禁在内史省并审讯。县司又上奏高炯其他事，说僧人真觉曾经对高炯说，明年国家有大丧。尼姑令辉又说，17、18年皇帝有大灾难，19年过不去。皇上听说后更加愤怒，对群臣说，帝王岂是可以力求的？孔子以大圣之才创立法度，垂范后世，难道不想做大位吗？天命不可罢了。高炯与儿子说话自比禁地，这是什么用心？有关部门请求斩高炯，皇上说，去年杀余庆泽，今年斩王世基，如果再杀高炯，天下人将说我什么？于是除名为民。高炯当初为仆射时，他的母亲告诫他说，你富贵已极，只有一个砍头，你应当谨慎。高炯因此常恐祸变，到此时高炯欣然无恨色，认为得以免祸。炀帝即位，拜寿太长，当时下诏收曲周，其故乐人和天下散乐。高炯上奏说，这些乐舞久已废弃，如今如果征召他们，恐怕无时之徒弃本逐末，互相教习。炀帝不高兴，炀帝当时奢侈，声色愈加，又兴起长城之意。高炯非常忧虑，对太长城李毅说，周天元因好乐而亡，阴间不远，怎能再这样。当时炀帝对待启明可汗恩礼过后，高炯对太傅卿何愁说，这个葫芦很了解中国虚实，山川险易，恐怕成为后患。又对官王杨雄说，近来朝廷全无纲纪，有人上奏，炀帝认为这是诽谤朝政，于是下诏诛杀高炯，他的儿子们被流放边地。高炯有文武大略，明达事务，等到蒙受任用之后，结成禁节，引进忠良，以天下为己任。苏威、杨素、贺若弼、韩琴等都是高炯所推荐，各尽其用，成为一代名臣。其余立功立事的人不可胜数，在朝执政将近20年，朝野推重信服，没有异议，天下达到升平，是高炯的力量。评论者认为他是真宰相，等到他被杀，天下没有不伤叹惋惜的，至今称冤不止。所有奇策密谋及对时政的损益，高炯都销毁草稿，世上无人知晓。他的儿子高盛道官至莒州刺史，流放柳城而死。次子高弘德封印国公，晋王府继室。次子高表人封渤海郡公，流放蜀郡。林苏威，子苏奎。苏威字无畏，京兆武功人，父亲苏绰西魏度支尚书。苏威年少时有至孝之性，5岁丧父，悲哀毁伤如同成人。周太祖时承袭爵位美阳县公，任郡公曹。大冢宰与文护见到他以礼相待，把女儿欣欣公主嫁给他。苏威见宇文护专权，恐怕祸及自身，逃入山中，被叔父逼迫，最终未能免。但苏威常常隐居山寺，以诵读为乐。不久受任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改封怀道县公。武帝亲自总揽万机，拜授稍伯下大夫，前后所受官职都称病不败。他有一个堂妹嫁给了河南袁雄，袁雄先前与突厥有仇，突厥入朝请求得到袁雄及其妻子儿女，将要快意报复，周朝于是送他们去。苏威说，夷人贪利可以用财物打动，于是标价卖掉田宅，进家中所有来赎回袁雄。评论者认为他有义气。宣帝继位，就地拜寿开府， 高祖为丞相时，高炯屡次说他贤能，高祖也一向看重他的名声，召见他。等到了，引进卧室内与他谈话，非常高兴。过了一个多月，苏威听说禅让戴笠的议论，逃归乡里。高炯请求追回他，高祖说这是不想参与我的事，暂且放着他，等到受禅，征召拜授太子少保，追赠他的父亲为披国公，食邑3000户，由苏威承袭。不久兼任纳言、民部尚书。苏威上表陈让，下诏说船大则责任重，马俊则能远驰，因公有超人之才，不必推辞多误。苏威于是作罢。当初苏威的父亲在西魏时，因国家用度不足，制定了征税的法令，颇为严苛。事后他感叹道，如今所做的事就像拉弓一样，不是太平盛世的法度，后世的君子谁能放松他呢？苏威听到这番话，常以此为己任。到这时，他上奏请求减免赋税徭役，尽量采用轻缓的条文，皇上全部采纳，他逐渐被亲近器重，与高炯共同执掌朝政。苏威见宫中用银制连钩，便极力陈述节俭的好处来劝谏皇上。皇上为之改容，将雕饰的旧物全部下令拆除销毁。皇上曾对一人发怒，要杀掉他，苏威进入内廷觐见，皇上不接受。皇上非常愤怒，要亲自出去斩杀那人，苏威挡在皇上面前不离开。皇上避开他出去，苏威又拦住阻止。皇上拂袖而入。过了很久，才召见苏威道歉说，您能如此，我无忧了。于是赐给他马2匹，钱10余万。不久又兼任大理卿、京兆尹、御史大夫，原有官职全部保留。治书侍御史梁皮因苏威兼任武职，贪恋繁杂事务，没有举荐贤才代替自己的心思，便上表弹劾苏威。皇上说，苏威日夜勤勉，志向远大，举荐贤才有所欠缺，何必急于逼迫他。回头对苏威说，用我就行动，不用我就隐藏，只有我和你才能这样。于是对朝臣说，苏威遇到我，无法施展他的言论，我得不到苏威，凭什么推行我的治国之道？杨素才便无双，至于斟酌古今，帮助我传播教化，不是苏威能比的。苏威如果遇到乱世，就是商山四皓，岂是轻易能屈之的人？他就是这样被重视。不久，苏威被任命为刑部尚书，解除了少保、御史大夫的官职。后来京兆尹一直废除，他代理雍州别驾。当时高炯与苏威同心协力辅助朝政，正式刑法无论大小，没有不筹划的，所以开皇初年数年间，天下得到治理。不久转任民部尚书，纳言职务依旧。适逢山东各州百姓饥荒，皇上命令苏威前去赈济抚恤。两年后升任吏部尚书，一年多后又兼任国子祭酒。隋朝承接战乱之后，法律规章杂乱，皇上命令朝臣理改旧法，制定一代通行的典章。律令格式大多是苏威所制定，世人认为他有才能。九年，苏威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。同年，因母亲去世离职，哀伤过度，瘦骨嶙峋。皇上下敕书给苏威说，您德行高尚，情感寄托特别重，大孝之道应当委屈自己，必须抑制哀痛，为国家爱惜身体。我对于您是君是父，应依照我的旨意，以礼节保全自己。不久又启用他处理政事，他坚决推辞，皇上下诏优待不允许。第二年，皇上巡幸滨州，命他与高炯共同总管留守事务。不久又追召他到行宫，让他判决百姓诉讼。苏威的儿子苏奎年少时就在天下享有盛名，招引宾客，四海的士大夫多归附他。后来议论殷乐之事，苏奎与国子博士何妥各持己见。于是苏奎、何妥各自提出一种议论，让百官签名表示赞同。朝廷多数人依附苏威，赞同苏奎的十有八九。何妥气愤地说，我在讲席上授课40多年，反而被昨晚出生的小儿所屈辱。于是上奏苏威与礼部尚书卢凯、吏部侍郎薛道衡、尚书右丞王弘、考功侍郎李同和等人结为朋党，省中称王弘为世子，李同和为叔父，说二人如同苏威的子弟。又言苏威以歪门邪道 任用他的堂弟苏彻、苏素等人假冒为官。右国子学请求以当阴人王孝义为书学博士，苏威嘱咐卢凯让他担任自己的辅参军。皇上命令蜀王杨秀、上柱国余庆则等人共同审理，事情都得到验证。皇上拿《宋书·谢惠传》中关于朋党的事让苏威读，苏威惶恐畏惧，脱帽叩头。皇上说谢罪已经晚了，于是免去苏威的官爵，以开府身份回家。知名之士因苏威获罪牵连的有100多人。不久皇上说苏威是有德性的人，只是被人所误罢了，命他通缉，允许出入宫门。一年多后恢复披公爵位，受任纳言。苏威随从祭祀泰山，因不敬获罪被免官，不久又恢复职位。皇上对群臣说，世人说苏威假装清廉，家中堆满金玉，这是虚妄之言，但他性格狠戾，不切合事物，追求名声太过分，顺从自己就高兴，违背自己必然发怒，这是他的大毛病。不久令他持节巡视江南，得以便宜行事，经过会稽，越过五岭而回。当时突厥都兰可汗屡次成为边患，又派苏威到可汗驻地与他们结为和亲，可汗立即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苏威因功晋位大将军，仁寿初年再次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。皇上巡幸仁寿宫，命苏威总管留守事务。等到皇上回来，御史奏报苏威职务多不理政，请求追究他。皇上发怒，责问苏威，苏威叩拜谢罪，皇上也就作罢。后来皇上巡幸仁寿宫，身体不适，皇太子从京师赶来侍奉疾病，下诏命苏威留守京师。炀帝继位，苏威家授上大将军。到修筑长城时，苏威劝谏阻止。高炯、贺若弼等人被处死时，苏威因与他们连坐而被免官。一年多后被任命为鲁郡太守，不久被召回参与朝政，没多久被任命为太常卿。同年随从征讨吐谷浑进位左光禄大夫。炀帝因苏威是先朝旧臣，逐渐加以委任。一年多后再次任纳言，与左翼卫大将军宇文述、黄门侍郎裴举、御史大夫裴运、内史侍郎于世基共同执掌朝政，当时人称五贵。到辽东之役时，苏威以本官兼任左五卫大将军、禁卫光禄大夫，赐爵宁陵侯。同年晋封房公。苏威因年老上表请求退休，炀帝不批准，又让他以本官参掌选举事务。第二年随从征讨辽东，兼任右御卫大将军。杨玄感造反时，炀帝把苏威召入营帐，脸上露出恐惧之色，对苏威说，这个小子聪明，会不会成为祸患？苏威说，能分辨是非，审查成败的才叫做聪明。杨玄感粗疏，不是聪明的人必定不用担心，只是恐怕他会逐渐成为祸乱的根源。苏威见劳役不止，百姓想要作乱，便委婉地以此讽谏炀帝，炀帝终究没有醒悟。随从回到涿郡，诏令苏威安抚关中，以苏威的孙子上捻职长苏宣为副使，他的儿子鸿胪少卿苏奎先前任关中检出大使，一家三人都奉命出使关右，三府地区的人以此为荣。一年多后，炀帝下手诏说，玉因其洁白温润，单子不能改变它的质地，松树在寒冬中彰显，霜雪不能凋谢它的风采，可以说是温和仁厚，刚劲正直，这是天性使然。房公苏威气量温和宽裕，见识度量宏大雅正，早居宰相之位，完全了解国家典章，是先皇的旧臣，朝廷的年高望重者，是国家的栋梁，辅佐朕身，恪守文治，尊奉法度，谦卑自身，遵循礼制。以前汉朝的三杰辅佐惠帝的是萧何，周朝的十位治乱之臣辅佐成王的是邵氏。国家的宝器在于得到贤才，参与三公之位，众人仰望，无不合宜。虽然又要依靠论道之臣，终究期望现可替否，权衡实务，朝廷之寄托为重，可受开府一同三司，其余官职依旧。苏威当时被尊重，朝臣无人能与他相比。后来随从炀帝巡幸雁门，被突厥围困，朝廷惊恐，炀帝想率轻骑突围而出，苏威劝谏说， 守城则我们有余力，轻骑则是他们所擅长。陛下是万城之主，怎能轻率脱险？”杨帝于是作罢。突厥不久也解围而去。车驾到达太原，苏威对杨帝说：“如今盗贼不止，士兵马匹疲弊，希望陛下返回京师，深耕固本，为国家大计。”杨帝起初赞同，最终采用宇文述等人的建议，于是前往东都。当时天下大乱，苏威知道杨帝不可改变，心中非常忧虑。适逢杨帝问侍臣关于盗贼的事情，宇文述说：“盗贼确实很少，不足为忧。”苏威不能违心回答，便把自己隐藏在殿柱后面。杨帝呼唤苏威问他，苏威回答说：“臣不主管这方面事务，不知多少，但担心他们越来越近。”杨帝说：“什么意思？”苏威说：“往日贼聚守长白山，如今尽在荥阳、泗水。”杨帝不高兴而作罢。不久到了5月5日，百官进献礼物，多送珍玩。苏威献上尚书一部，委婉地讽谏杨帝，杨帝更加不平。后来杨帝又问征伐辽东的事，苏威回答希望赦免群盗，派他们去讨伐高丽，杨帝更加愤怒。御史大夫裴蕴迎合皇帝旨意，让平民张行本上奏苏威从前在高阳主持选举时滥授官职，畏惧突厥，请求返回京师。杨帝命人查办此事，等到案件成立，下诏说苏威本性喜好结党，好为异端，心怀诡诈之道，侥幸图谋名利，诋毁律令，诽谤台省。往年征伐奉行先帝遗志，凡是参与机密问对，个人尽书胸臆，而苏威却不敞开胸怀，竟然没有应答之命。起卧之道难道是这样的吗？资敬之意何其浅薄。于是将他除名为民。一个多月后，有人上奏苏威与突厥暗中图谋不轨，大理寺审问苏威。苏威陈述自己侍奉两朝30余年，京城危浅，不能感动上天，罪过屡次显现，罪当万死。杨帝怜悯而释放了他。同年随从杨帝巡幸江都宫，杨帝将要重新任用苏威。裴蕴于是机上奏说他年老糊涂，身体有病。杨帝于是作罢。宇文化及弑君叛逆时，任命苏威为光禄大夫，开府仪同三司。化及失败后，苏威归附李密。不久李密失败，苏威归附东都，越王杨栋任命他为上柱国披公。王充建越帝号，委任苏威为太师。苏威自认为是隋朝旧臣，遭遇丧乱，所经历之处都随时事变化，以求容身免祸。到大唐秦王平定王充，坐在东都昌河门内，苏威请求谒见，自称年老有病，不能跪拜起身。秦王派人责备他说：“您是隋朝宰相，政治混乱，不能匡救，致使百姓涂炭，君主被弑，国家灭亡。”见到李密、王充都跪拜舞蹈，如今既然年老有病，不必劳烦相见。不久苏威回到长安，到朝堂请求谒见，又不被允许。他死在家中，时年82岁。苏威修身清简，以廉洁谨慎著称。每逢朝廷议论，他厌恶别人与自己意见不同，即使是很小的事，也一定坚持争辩。当时人认为他没有大臣的体统，他所修订的法令章程都通行于当世，但颇为繁琐苛刻，评论者认为不是简明公允的法令。到了大业末年，尤其多征发劳役，至于论功行赏，苏威常常迎合皇帝旨意，就搁置不办。当时群盗风起，郡县有表奏送到朝廷的，他又呵斥诘问使者，让他们减少盗贼数目，所以出兵攻讨多不能取胜，因此被众人议论讥讽。他的儿子苏奎，苏奎字伯尼，年少时聪明，有口才，8岁能诵诗书，兼懂骑射。13岁时，随父亲到尚书省与安德王杨雄持马射箭，打赌赢得杨雄的骏马而归。14岁入太学，与诸儒生议论，言辞可观，见到的人没有不称赞的。长大后博览群书，尤其以精通中律自诩。起初不叫奎这个名字，是他父亲改的，颇为有见识的人所讥笑。他出任太子通事舍人，杨素非常赏识他，常常开玩笑对苏威说：“杨素没有儿子，苏奎没有父亲。” 后来苏奎与沛国公正义，国子博士何妥议论音乐，因而得罪，议论被搁置不行。他著有《乐志》十五篇，以表达自己的志向。几年后升任太子舍人，后加授五旗位。仁寿末年，诏令天下举荐通达礼乐根源的人，晋王杨昭当时任雍州牧，举荐苏奎应选。与各州所举荐的五十多人谒见高祖，高祖看着苏奎对侍臣说，只有这人符合我所举荐的标准，于是任命苏奎为晋王友。炀帝继位，苏奎升任太子洗马，转任司朝谒者。因父亲免职，苏奎也去官，后来历任尚书直方郎、燕王司马。辽东之役时，苏奎统领宿卫，因功受朝散大夫。当时炀帝正致力于远略，蛮夷朝贡前后相连，炀帝曾从容对宇文述、于世基等人说，四夷归顺来华夏官吏，鸿胪寺的官职必须归于有声望的人，有没有多才艺、美容仪可以接待应对宾客的人担任此职，大家都以苏奎应对。炀帝同意，当天就任命苏奎为鸿胪少卿。同年高昌王娶伯雅来朝，朝廷将公主嫁给他，苏奎有名望，让他主持婚礼。后来弘化、延安等数郡盗贼风起，各处屯聚，苏奎奉赵巡抚关中。突厥围困雁门时，苏奎负责城东面防务，他制作弩楼、车厢、兽圈，一夜之间完成。炀帝看见认为很好，因公敬畏通义大夫。后因父亲之事连坐，被除名为名，又遭母丧，因哀痛过度而卒，时年49岁。使臣评论说，其公杨戬在霸业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早早参与了国家的谋划，如同鱼与水自然契合，风云感应而合。他端正自身，秉持正道，辅佐时运，与君主心意相合，言听计从。东夏被平定，南国得以安定，他在军帐中出谋划策，决胜于千里之外。高祖、隋文帝恢复了大禹的疆域后，想推行尧帝的人心，把其功当作渡河的舟楫，调味的盐没依靠他，百姓因他而得以安康，百官靠他而和睦相处，将近24年没有人对他有闲话。等到高祖要废黜太子时，他因忠诚信义而获罪，等到炀帝正放纵奢侈时，他又因违背时事而被杀。如果他没有遭遇到猜忌和嫌隙，能够保全他的美德，虽然不能与纪弃相提并论，但足以与萧何、曹参并驾齐驱，后继之人实在难得，可惜啊。批公苏威在周朝末世时正从事隐居修养，隋朝如龙兴起，他率先响应征召，亲密地受到任用和待遇，极尽荣耀和宠幸，长久处在机要部门，对国家政务多有增减改进。他竭尽心力，知道该做的事，没有不做的。然而他的志向崇尚清正节俭，但气量不够宏大开阔，喜好与己相同的人，而厌恶与自己不同的人，有违正直之道，不存平易简约之风，不能算是通达的德行。他侍奉了两代皇帝，30多年，虽然一度被废黜，但最终被称为前朝遗老。君主邪僻，却不能直言进谏，国家灭亡时，他的心情与普通百姓一样。我有过失，你就要纠正这样的话，只听到他说过，疾风知劲草的节操，却未见他做到。在兴亡之时，礼节和任命有所缺失，大概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吧。魁、牛弘志向见识深沉机敏，方正儒雅，值得称道。如果上天多给他一些年寿，完全足以不玷污祖先的基业。